没有找到。好，有了。我们要继续我们十诫的系列。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记不记得哈？犹太人就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各位记不记得他怎么回答的？基本上他就是说：“你要爱神，也要怎么样？爱人。”我们谈的十诫，我们谈的前面的四诫，专注的是什么？专注的是爱神。因着神爱我们，结果我们能够爱神。而第五诫到第十诫的专注点，是从爱神转移到爱你身边的人。当然，最最重要的，从你我的父母开始，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当孝敬父母。现在我想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你把你眼睛闭起来，你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令堂你母亲的脸，想想你父令尊，父亲的脸，想想这句话：当孝敬你的父母。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在你的脑海中想想你每一个孩子，然后问问你自己：他们孝敬我吗？好，请你把眼睛打开一下哈。出埃及记20章12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上得以长久。”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十诫当中会提到这一条诫命？为什么要孝敬父母？难吗？难吗？难吗？都不回答啊。到底是难不难？一般来说，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母亲，像我们父亲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要孝敬他们的时候，对你我来说，我相信没什么困难，同意吗？没什么困难。不管他们认不认识神，不管他们爱不爱耶稣，他们就是很爱你，你们之间彼此间有很好的关系，哪有什么困难嘛，是不是？可是想一想，为什么这会出现在第十诫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在十诫当中？显然的，有些情况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同意吗？可能有它的困难度，是不是？实际上，在我传道这边20几年来，我发现一件，对于一些在父母手中曾经有过恐怖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不容易的。其实这一节经文读起来很简单，要孝敬你的父母。但是虽然只有一节经文，千万不要疏忽哦，不要以任何方式来贬低这节经文。那就算了，就这样子讲，人家讲好讲。请你注意，这里没有但书，没有其他的附加条款，没有例外的注脚。我要这么强调，因为我要想提前说明，不是说，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来思想这一节经文。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进一个你可能害怕，你可能不愿意面对的地方。你不想面对，你不想进到那个地方，因为它带给你的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痛苦。因为它很痛苦，弟兄姊妹，所以我知道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所以关于这条命诫命的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孝敬谁？我们孝敬谁？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我们中文讲孝敬父母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要孝敬你的父亲。父亲在任何地方都是家庭的领袖嘛，是吗？对不对？父亲在神的眼中也的确承担着特别的责任，很重要。然后第二个，也要孝敬 母亲。母亲伴随着父亲在一起，跟他一起工作，像他的左右手一样的爸爸妈妈共同努力去关爱，去领导这个家庭。所以对我们一般人而言，要孝敬父亲，要孝敬母亲，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啊？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实际上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你不太容易找到关于要孝敬你母亲的诫命。在一些宗教、一些族群里面，他们会谈论到家庭当中族长的地位，父亲的地位很重要，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你要尊敬你的父亲，要孝敬你的父亲。但是在当时不太会容易会去谈论要孝敬你的母亲。而在这里你注意到没有，神把他所做的时候，他把母亲跟父亲放在一个组织结构上同一个地位，同一个地位。有看到没有？有神，然后怎么样？然后有父亲，有母亲，然后有孩子。说孝敬你的父母，就是要孝敬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么这里孝敬意味着是要尊重，是顺从，意味着你们对他要有爱，有感激，有喜爱。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谈到的孝敬，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是由心发出的，然后在 外部上面有表现出来的行动。当你有孝敬的心的时候，它会出现在你的言语上面，出现在你的行动上面。其实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你对你的父母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口里就容易出来。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嘴巴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敬畏的心。啊，那么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不是也提醒我们吗？他说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如果您对你的父母负面的、贬义的、批判性的说话，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问题不仅仅是你的舌头上要管制好，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心里面要保持清洁，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从内部开始，然后在外部表现出来。要孝敬你的父亲母亲，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孩子们要孝敬父亲母亲，也意味着孩子不可以有所偏爱。请你注意哦，这里不是说你要孝敬你的父亲或母亲，在原文里面他是说你要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啊，是在一个父母对某个孩子有偏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同意吗？我相信应该有吧，是不是？哎，这个父母说不定两个都对某一个孩子特别偏爱啊，说不定爸爸偏爱一个，妈妈偏爱一个，有没有这种现象？哎，你们都不点头，就几个人点头，我就不相信没有。我就不相信没有，我相信会有，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就好像什么，基本上这个家里现象就是，哎呀，我是爸爸的孩子，我是妈妈的孩子，我是爸爸的宝贝，我是妈妈的宝贝。这个好像是家里有一把切肉刀一样，啪一声把这个兄弟姐妹的分成两个，分成两部分。那、啊、怎么开始的？怎么发现的？怎么开始的？开始是什么？是爸爸妈妈有偏心，是不是？爸爸妈妈偏心，就好像在学校里面休息的时候，两球队要打球，大家知道吗？那么球队的队长要什么？要选人，哎，所以这个选这个，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那就一样，同样的道理。爸爸说，嗯，这个人比较像我，哎，我喜欢他。妈妈说，哎，这个个性比较像我，我喜欢他。哎，然后怎么样？孩子自然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就这样，哎，我要孝敬我的妈妈，我要孝敬我的爸爸，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很自然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糟糕的现象，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去读创世纪，读创世纪，你会发现，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描述父母偏心的事情啊？有，有没有很严重？很严重哦。 孩子最终互相残杀，甚至什么，还有把他 卖为奴隶的，对不对？所以请你容许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偏心的父母所带出来的结果常常是很叫人到愉悦的。事实上偏心的父母没有办法完成这段经文，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实际上你把孩子带到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后果里面去。同样的，当孩子有偏爱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身为父母，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孩子爱我，那些孩子爱你，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一样，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就像孩子对父母不能对孩子有偏爱，孩子也不能够对父母有所偏爱，他们需要孝敬父亲和母亲，他们需要尊重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母亲。我们需要知道，当发生偏爱的时候，家庭里面就容易出现头痛的问题。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提醒我们的一个。我举个例子来说了，父亲一天到晚在工作的，大家都这样的，然后妈妈，这个别的地方，妈妈在家里面抚养小孩子。当然了，孩子会不会有闹脾气的时候？孩子会有叛逆、不尊重母亲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然后孩子不听话、不服从，妈妈很生气，就说什么？等你爸爸回来，看你怎么样处理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听过这种话？有啊。意思是什么？你不尊重母亲，你只尊重父亲。父亲出现的时候，不只是要管教一下，要教导孩子，你母亲跟我是同样的，神命令你敬重你的母亲，敬重我，神命令你孝敬我，也要孝敬你的母亲。我不管你是青春期的荷尔蒙 不平衡、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她是你的母亲。我会讲这句话，我告诉你，我很亲身经历。 我老大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 homeschool 了，教孩子， 我太太不是教育的，她是学工科的，所以他不是学教育的，所以他在 homeschool 要命哦，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我回来家的时候，我看他们的脾气都不大对，两个人外面面孔不对劲，然后我儿子就很生气，我说干嘛回事啊？妈妈什么都不懂。我很生气哦，妈妈什么都不懂，我就说你妈妈什么都不懂啊，你妈妈是我太太，我告诉你哦，你妈妈是优秀生毕业的，你妈妈读研究所毕业的，你说她不懂，那你懂什么？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很了解，我说她是你的母亲，请你尊重一下。你说她不懂，其实她懂得比你多。为什么？你讲清楚吗？就是妹妹，如果我们父亲尊重母亲，母亲尊重父亲的话，会帮助孩子学会尊重他们的父母亲。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挑剔鄙视丈夫的妻子，你在孩子面前不尊重甚至羞辱你的丈夫，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孩子会尊重他们的父亲吗？不太会的，他们很可能会跟他的母亲沆瀣一气，怎么样？同唱一首歌，瞧不起父亲。同样的啊，对于那些咄咄逼人苛刻的男人，那些喜欢展现权威没有一点仆人心态的男人，喜欢贬低损伤并且在孩子面前基本上就是根本不该有的态度对待妻子的，出言怒骂妻子的男人，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孝敬尊重他们的母亲吗？会不会？不会的。可能会有孩子站在母亲这边，会被他说爸爸对母亲的态度真是混蛋哦，也有可能其他的孩子会跟他们的父亲保持一致，会羞辱他们的母亲。为什么？因为爸爸设立的一个羞辱的模式给孩子榜样，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要孝敬父母其实包含了蛮多的，提醒了我们做子女，也提醒了我们做父母的。请你注意，我不是说这个爸爸妈妈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分歧，不是的。这个意味告诉什么？这意味着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好是私下解决啊。如果不能够私下解决，非不得已要在孩子面前处理的时候，他们需要以怎么样彼此尊重的态度来处理。 因为在那个时刻，你正在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在分歧的时刻相互尊重。所以夫妻在孩子面前表示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的孩子知道秀煌跟我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常常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很努力的在互相尊重，我们在父母的层面上面我们竭力实现家庭的合一，我们彼此尊重，这个很重要的，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有些对待他们的妻子就好像是一个下女一样，请你弟兄姊妹，弟兄们请你注意，这个不是妈妈所属的地位，该有的地位。妻子是伴随丈夫跟丈夫一起的，同意吗？不要忘记了，请你忘记，请你记住，这个妻子是从丈夫的哪一部分取出来的啊？肋骨，不是头骨哦。有人说 头骨的话是什么？是来管辖丈夫的哦，也不是脚骨哦。脚骨是干嘛的？让他踩的，不是的。妻子不是从头骨也不是从脚骨拿出来的，是从哪里啊？丈夫的肋骨取出来的。这个有点意思，就是啊，伴随丈夫一起往前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指导我们的孩子尊重敬重孝敬他们的父亲母亲，我们自己也不要有偏心，也不要偏爱。我希望讲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另外一半，特别在孩子面前，在家庭里面设立一种尊重对方的模式榜样，非常非常重要。我讲清楚了哈。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哈，这里有个问题哈，为什么要孝敬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你说这很容易吗？这很简单吗？就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想过啊？我们用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了，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他就引用这条经文，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什么？他接着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然后他追加了一句话，追加什么话？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带应许的诫命，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接下来所说的，那什么？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亲母亲？简单一点白一点，就是因为神要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这是神应许我们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姊妹们，当神讲这个诫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在哪里？在旷野。他们进到那个神赐给他们地了没有？还没有，他们还没有进去，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是神预先给他们一个承诺，他们需要怎么样？他们需要以信心来接受，来经历。基督徒生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来过日子，是不是？我们要持定，要继续与神同行，直到他带我们到生活的下一季，带我们到生命的下一个舞台，或是想神想要我们到的地方。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有意见，有难处，请你想一想，神要赐福你。请你容许我说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记不记得？十诫第一条诫，第一诫是什么？只有一位神。第二诫是什么？第二条诫命是什么？你要单单敬拜这一位神，是不是？同意吗？而在这里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敬拜尊重神的家庭当中，它实际上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有好处。我希望各位弟兄姊妹看到，当你总是为着神的荣耀，遵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这也是为着你的好处在着想。神就是要赐福你，所以每次当你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不要只是像猫，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像猫的基督徒一样在想什么？什么都是对我最好的，对我最好，对我对。实际上最终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你所选择的并不是最适合你的， 同意吗？啊，而要问什么？什么是荣耀神的？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顺从神的心意？什么会尊荣神？如果在你的决策当中，你选择那荣耀神的，你选择遵照神的心意，那么你带出来的副产品所带出来的绝对是对你有很大益处的。这也是我在做辅导里面辅导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我提醒他们真的不太容易，我知道当你想到那些伤痛的时候你的确不太容易，但是神要我们这样做，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的带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听话了，就愿意去行了，你发现他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你发现他的心态上改变了。弟兄姊妹们，神的心，神的旨意是全面的，荣耀神是对我们有益的。哎，你想不想长寿？都不回答，不想长寿。好了，你想不想过好日子？啊，对，你看这个人就奇怪了。有多少人希望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过上好日子的？都没有啊？有嘛？对不对？就像箴言一样，有智慧的，那些遵守这些原则的，有一种倾向于这种朝着这种蒙福的方向前进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孩子顺从父母亲，他们会更健康；如果他们尊敬他们的母亲，他们会活得更久一点。对于他们处理这些生活当中一些友谊啊、那些性啊、那些婚姻啊、那些金钱啊、那些营养啊、教育的方式，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忠告，我相信，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事情，但一般来说我们如果遵照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不太一样。如果他们愿意听神的话，而不是听同龄年龄的话、同才的话的话，他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会更好，同意吗？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了，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曾经被问过，如何孝敬那些不称职的父母？哎，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不要说我们当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称职母？有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才怪呢！我做父亲，我现在做爷爷了，我告诉你啊，我常常做错事。我曾经讲过，我最对不起的是我老大，我做了很多事情伤害了他。他也没有那个不是的父母的啦。那这个问题很实际的，我们如果孝敬那些不称职的父母，很严肃的问题，同意吗？是不是？我们如果能孝敬尊重那些不称职的父亲母亲，相信我们当中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被问过，因为曾经他就经历过这种事情。当你听到要孝敬尊重你的父母，你可以什么？你立刻就想到过去那些东西，你隐藏在你灵魂深处的大门就开始更加的紧密起来。你会说我根本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朝这方面前进。那么接下来就是过去的一些东西笼罩在你里面。第一个反应是说，你根本不认识我的妈妈，你根本不能了解我的爸爸，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失败，你不知道他现在还在继续伤害我，你不明白。突然间那些伤害就涌流出来，那么你怎么孝敬这些东西？这些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挑起那些伤痛，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也许他们所做的，他们在做的伤害你的心，伤害了，其实伤害了神的维护之心。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感受到受伤，那受伤是很真实的，的确没有人可以否认，那是很真实的。但圣经对这些不称职的父母，我再说一遍，并没有例外，并没有附加条款。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孝敬尊重他们。那么我们如何孝敬尊重那些不称职的父母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想请你容许我给各位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要给恩典，要给恩典。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没有给恩典？我们太理想主义了，我们期望是不是太不合理的？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会有偏见，你知道意思吗？我们会有盲点呢。然后我告诉你，人就很麻烦啊，我们总是会找一些我们不合意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可不可能？ 我常常讲说，即使耶稣是你的爸爸，你那里有可能说我不喜欢他的胡子，你们都不会笑。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些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同意吗？是不是？特别是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挑战？会不会有？你们就不都回答算了哈。我爸爸妈妈在现在不在，没关系哈。他来这边两个月，我很感谢神哦。秀房真的是比我照顾我父母体贴的无微不至，我感谢神。你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怎么这样子啊？总是有些东西什么跟我很不一样的，你知道意思吗？啊，如果你要在那你专注在那些问题的上面的话，你很难过的，同意吗？算了，不讲了，算了哈。所以你要想一想哈，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父母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你知道吗？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什么？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需要意识到哈，我对我们的父母的期望，是不是远远超过我对自己的期望？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一点恩典。你知道，他们也是一样，跟我们是一样，是人呐。我们会做错事情，他们怎么样？也会做错事情。我知道你们都很棒了哈，啊，你们都很棒，但是不总是那么棒，同意吗？那么我告诉一个事实好不好？您的父母也是一样，并不是总是那么棒的。有时候要放轻松一点，给一点恩典，同意吗？对，第二，给予宽恕了。哎，对不起哦，怎么跳到这里来？对不起，请你回去事实啊，不是，请你跳了回去好不好？跳太多了哈，给予宽恕，对，给予宽恕，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苦毒的捆绑。我告诉你，其实如果你不原谅你的父母的话，你会慢慢的变成你父母的一样的模子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同意吗？我来解释一下哈，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罪的根源，他们犯罪伤害了你，就像你现在被感染一样。宽恕就是让你自己可以从那个感染的病毒里面可以怎么样清除你的苦毒之道。如果你不原谅，那么生活在他们里面的罪就会慢慢的偏移到你里面来。那么通过这个苦毒就会转换，会传播。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人就讨厌他们的父母，然后长大以后变得跟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看过没有？有。这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原谅他们父母所酝酿出来的。圣经提醒我们，圣经提醒我们什么？为什么今天这回事？要忘记背后，一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注意美善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无论你注目到哪里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会达到的地方。如果你总是看到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对你的伤害，你总是看到你的过去，你总是看到你的痛苦，你总是看到怎么样他们的罪，那么我告诉你，这个很自然的、很容易的就会变成你生命历程所要转向的方向。我有没有讲清楚？我举个例子，我听过一个故事哈。父亲是一个咄咄逼人、严守律法的宗教人士啊，一个他对妻子是百般的压抑、压抑、压抑、再加压抑，他好像是。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甚至什么糟糕的就是就好像是像一个下女一样，百般的数落他、谴责他，哎呀，好像是一无是处的一样。有没有看过这种丈夫欺负妻子？有哈，对。他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各位知道吗？他这个可爱的太太，在他们的孩子长大离家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离婚了哈。他们跟他没有，但什么？他搬出去了，因为他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而他的儿子长大以后搬出去了，恨他的爸爸，鄙视他，对他充满苦毒，且不饶恕，行为举止就跟他的爸爸一样。如果你告诉啊，你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他很生气，会以暴力相向，这是他最大的软弱。你知道吗？很痛心的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妻子后来也 搬出去，跟他的爸爸一样独自生活，就跟他爸爸完全一模一样。如果他原谅他的父亲，能够交给耶稣，相信他可以解开这个咒诅，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第三点，尊重，给予尊重。这也说要孝敬你的父母，刚刚讲过这个孝敬有一点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向孝敬他们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尊重他们。这一位的有时候你要尊重你的父母，有时候你如果你不能说一些好话的话，那么你最好怎么样？最好什么都不说，讲清楚了吗？或者最少不公开表示意见，这个很重要。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没有父亲了，他被问到说，你没有父亲，那你怎么尊敬你的父亲？他说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我很喜欢。他说，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意思吗？你知道我想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比我更健全。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比我更爱主。这其实，这个是对我的尊重。因此即使你有一个不光彩的父亲或不光彩的母亲，如果神的恩典当中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丈夫，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那么就是尊重他们。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你要在军队里面表示尊重的方式，有一个术语叫做什么？ Salute the uniform， 对制服致敬。很重要的观点，意味什么？现在穿制服这个人不一定我能够十分尊重，但是我尊重制服。为什么？为什么我尊重制服？是因为有很多人穿这个制服，其中有一些人是值得我尊敬的。如果我不尊重这个制服，实际上我在羞辱穿这些制服的其他的人。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重点啊，你尊荣母性，你去尊荣父权，即使很难尊重你的父母，也可以尊重母性，也可以尊重父权。你可以向你的父亲母亲所穿戴的制服，他们的身份，他们所穿戴的职权来致敬，给予尊重。第四点，显出榜样。我再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不尊重你父母亲的人，你将会抚养一些不尊重你的父母，不尊重你的孩子，同意吗？如果你不尊重你的父母亲，那么很可能的你的孩子会走入你的道路来不尊重你。我希望讲清楚了，其实圣经不是提醒我们吗？对吧？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在孩子身上种下了羞辱的根，那么很自然的你就从孩子身上得到羞辱的果。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所以比如说了，如果你总是很负面的在谈论你的父母，数落你的父母的话，特别糟糕的是，如果你在孩子面前数落你的父亲，数落你的母亲的话，那么意思怎么样？你就已经在你那个年幼的孩子身上变成了你什么所有苦毒的垃圾桶。你以负面的方式将所有的生命倾倒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所做的是树立一个榜样，你是在告诉他说，这就是我所做的，孩子以后你也这样做。你实际上正在塑造一个羞辱是怎么一回事情，来训练他们将来以后怎么样的如何羞辱你啊。那么第五，我们要表达感恩。如果有什么感谢的，感谢你父母，谢谢他们。也许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是基督徒，打个电话给他们，写个信，写个卡片，我只想谢谢你。我真的明白，即使拥有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也是一个祝福，你知道吗？即使拥有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也是一个祝福。我很感谢 你想想，你令尊非常努力的，也许他没有感情上支持你，也许他缺少属灵上的同在，但是他确实的确提供你所需要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吗？而且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孩子甚至都没有这种机会啊，是不是啊？有时候帮助我们的父母会变得更让人敬重的方式，就是在他们已经在让人敬重的地方更加的敬重他们。我有没有讲清楚啊？这是一种鼓励啊，这打开了敬重的门。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不是说你要告诉我敬重所有一切，没有，不是，而是有一些东西我感恩啊，我想表达对你的感激。也许这会打开一扇门，让我们怎么稍后可以更进一步的讨论到其他的事情下面，最少有机会朝着更正面的方向前进。 你可以感谢神，第二种很重要的，圣经提醒我们神就是我们的父亲，是不是他？同意吗？啊，如果你在世上没有一个尽职的父亲，没有关系啊，不是没有关系啊，你最少怎么样，你还可以感恩，你因为有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天父。也就是说你其实有两个爸爸，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般来说，一般来说他们都是非常爱你的啊，即使你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爸爸，也会父为你爱你，很重要。想象一下，那些甚至不认识神，没有神的父亲，没有为神为父亲的那些孩子，也没有一些称职的父亲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那些关于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样子，或者说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完美的画面，没有的了。比起他们，你实在有很多值得感恩，同意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神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好，如何尊重那些不称职的父母、父亲、母亲？这点，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几点，我们可以来操练的，我们可以来操练。你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吗？你要知道如何孝敬父母，如何爱你的配偶，抚养你的孩子吗？圣经提醒我们很重要的，看起来很简单，你要孝敬父母，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提醒。我盼望你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我盼望你也知道怎么样来孝敬你的父母，我盼望你更知道如何爱你的配偶，尊重你的配偶，成为一个榜样来抚养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来孝敬你。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事，如果不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将来这个圣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盼望我们得到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